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们延续了上一次以诗疗伤为主题，继续请艾琳诗人分享我们有关于他人生历练的诗。所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很欢迎严艾琳再继续为我们分享以诗疗伤这个主题。欢迎艾琳。
哎，秀美好，各位听众，我又回到了社会新鲜事。哎，这样子好像我已经不是新鲜人了哈、哦，第二次来。
我们上次分享了新鲜这个中年人的心情，打动了我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很欢迎艾琳继续分享关于他丰富的人生历练的诗。哎，可以请你选一首诗吗？
我想，这一集里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已经改编成灵魂乐福音的，而且是由罗思荣他改编的，叫做《超级贩卖机》。据罗思荣自己说，他有一阵子常常在帮一些社会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主题式的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会唱我这首诗。那为什么呢？我也觉得很奇怪。那这首诗之所以是超级贩卖机，它不是那种投币啊，那种夹娃娃的，不是，它是你投币了之后呢，你的人生投进去的，你努力投进去的，生命回馈你什么呢？我想象宇宙就是一个超级贩卖机，我们都是自己那一枚生命的硬币，我们投入了这一辈子，这一生，这台机器，时光机，到底这一生会给我们什么？所以写下了超级贩卖机。好，现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呢，我也希望电台能够找到这首歌的版权，放给大家听一听，朗诵的跟演唱的有什么不同。好，超级贩卖机。我觉得饥渴，我觉得饥渴，我投下所有的钱，他什么也没给我，我只好把手脚给他，又将头递过去，但还不够，我继续让他吞噬其他的肢体，他仍就不给我任何东西。最后，我把灵魂也投给了他，他吐出一副骸骨，并默然的显示树、布、藻、林。这延续上一集提到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珍惜当下，为什么要赶快自我疗愈，因为我们人生面对太多的失败，不是只有痛苦才值得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失败的情绪跟经验能够拿出去跟人家分享，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一个人失败，你却可以造福很多人，不必绕冤枉路。所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就是这辈子有人有钱可以投出更多的心力，他可以为他的生命投下1000万、1亿去打造自己的王国跟事业，有些人光是为了三餐每天要赚500块钱就很辛苦，但是都是一样投入1天24小时，都是在投入打造自己的一生。所以超级贩卖机到最后，不管你是穷人，你是亿万富翁，你是贾伯斯，你看他死了这么多年，你是川普，是谁情圈一时，请问一下，你带入你回到了超级贩卖机里面，你都归零了呢，你就是一副骸骨，你连骨灰都不剩了耶。他树不着，他已经时光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样成功失败，你的一生只是完成你自己而已，没有什么零头的这件事情，失败就失败了，成功了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珍惜当下，面对成功跟失败都去做一种权衡，一种赶快成功了我当然高兴，可是我要去帮助别人，我成为贵人，我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我尽量想办法治疗好我自己，然后我有下一个当下要去面对，要去翻转。这是我的超级贩卖机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心得。
我对于最后一句就是树不着林停在这里很有力量耶。
是啊，
它真的会让我有很多醒思，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常常要接触很多居家安宁啊，包含我们身边人，其实生病的都常常咨询我们，可是我们自己也是会生病就是不管是医生护士或者是病人，我们有一天都是一样的树不着林。
面对一个死神，或者面对一个
就时光好了啦，
对生命的回应，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一生，怎么活出生命的价值。
对，我觉得树不找人是面对我们自己个人而已哦。
是，
如果你留下了很多财产，那就看你怎么，你只有造福你的家族呢，还是你会去做善事？
是，
好，然后有另外有些人是留下了负债哦，那你不是只是你还你看你自己走了。你的人生已经是一盘骨灰了，或者是一副骸骨了，可是你留下来的担子别人要那个还要帮你承担，说是很可怕的。死亡这件事情是个人的结束，却是活的家属的另外一个开始。因此我们要怎么活这件事情，我常说不要为了一时的失败就一直愧疚，然后再也爬不起来。拜托，你知道我很多朋友从来那个债都不是自己的债，都是另外一半的，然后离婚了他还要帮他的前夫前妻还2000万3000万，还有我一个朋友是媒体的，帮他爸爸用20年还了4000万，他赚的钱他先还了爸爸的4000万，可是他20年之后啊，他出了很多书，他在觉得说哎，如果我没有帮爸爸还这4000万，我成可能不是个作家，我人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贵人，然后我工作反而会不顺利，因为我就是有这个东西，我会把自己的履历写得很好，让每一个主事官或看到还没有见到我之前就觉得我很有用，然后为了 保全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好高薪的工作，我更拼让他来挖角。所以你知道吗，你原生家族的那个失败可能是你开创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所以我说失败跟成功常常是就是两面刃，你怎么看？对，有些晚辈就认为我只是欠了50万80万就好像完蛋了，拜托有什么房有什么好完蛋，你就想这个是不是你的房贷好了，就是你的道德债好了，你把它想办法还完了，还清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原来我这么行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数目变大了，你在你状况允许之下慢慢的在年轻时候设下目标，我10年后把这50万还掉，或者是说8年，你其实你提早还清的时候你觉得原来我这么能干啊，我常告诉自己你把目标稍微设远一点点时间，但是你其实你可以提早完成，所以你这个人你的生命是可以浓缩的，也可以提前完成进化自己的能力，就是你的目标怎么设定。
是，我觉得超级贩卖机这个概念其实真的可以
延
伸，延伸很多。譬如说你刚刚讲到负债这部分，我有个朋友，她帮她老公背债，然后她天怒人怨，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可怜，赚了钱要帮老公还债。可是她后来延伸到一个概念是，她其实是把这笔钱，譬如说100万好了，变成一个在国外念研究所。他让自己的 人生提升了一个层次，
没错，
因为你必须要很积极的去赚钱，然后拓展自己的人脉，增加自己的能力，以还这笔债的过程，他同时也变一个更强的人，同时他也看到他的孩子觉得我妈妈好棒，他跟他爸爸同甘共苦，而老公也觉得我娶到一个好老婆，
是，
而这个钱还完之后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人生。
对，
所以其实人终究是要相互承担的，就是好像我没有负债，好像我就很吃亏，我要帮我的亲人还债。我觉得不管是债务或者是情绪情感，我们某程度都在还债。譬如说你的家人可能情绪勒索你，哦，就是这年头做一个心理师或者助人工作者，常常面对这年代大家不承担负能量了，就是我们都说哎呀我们不要交负能量的朋友，可是我觉得这种很扁平的贴标签其实是很危险，是那哪天你负能量而人家不跟你交朋友，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啊，
也就是没有不负能量的人，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必须要承担彼此，它其实是一个关系里面概括承受承担起来的概念，所以不要讲负债咯，现在人连情绪的负债都不要承担，更何况是金钱上的负债。就是我们上一集也提到说 哇，这个世代在改变，我们希望这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透过阅读，透过读诗、嗯、所以我觉得这次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来读诗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请助人工作者来分享、
嗯、
所以我们在讲文学做一种疗愈，诗做一种疗伤的可能，
我觉得可以的，尤其是文学阅读。嗯，我觉得要谢谢秀梅，就是提到那个骨皮肉或吃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些作品哈，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诗人真的就是把他的故事、哦、透过短短的十几行诗告诉你，如果你读到得到了一些什么震撼的话或者是感悟，我都其实我也要谢谢你，因为你来亲近了文学，你也把我的嗯所得然后、哦、回馈到就是读这个诗人身上，但是我不晓得他其实也疗愈了你。有很多人，嗯，我觉得身为一个作者最开心的就是，好，自从开了脸书，都会有人说，老师，谢谢你加我。但我说现在我有粉丝页，你可以加我。他说我找到你，我看到你的东西，真的是你本人经营的。他就会跟我讲他读到这首诗的疗愈。所以各位听众，除了刚刚秀梅啊，她用那个专业的心理辅导的这席话，我听了我也很感动，真的。你既然在做广播节目，你是知道在国外里面，你听一个小时的这个咨商费用是很贵的。那你知道读一本书可能就三四百块钱，可是他有数十首诗，然后你得到了疗愈，你得到了感悟，这是很便宜的一种治疗方法。所以要听广播，要听。要读书，
是，就是我真的很推荐现代人应该要多读诗、嗯、不只是阅读、嗯、因为我觉得诗句是文字的断舍离。
哎呦，好棒哦，
我们现在在讲断舍离这件事情，其实阅读一篇文章跟阅读一首诗，你知道有时候一段诗它浓缩了精华，那个精华是用智慧、用苦痛、用泪水淬炼出来的诗句，所以我只觉得诗句其实是一种文字的断舍离。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我们可以聊到这么多深刻，然后分享这么多诗句，所以我们再听一首歌，期待等一下的访问。之前的访问其实有提到严爱玲，她在我们当代女诗人是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有很多研究在讨论你作为一个女性，就是提到情欲啊，甚至有人会贴标签给你说啊，你好像就是在提情色。可是我认为不只是这个，我认为你的诗其实是非常多的层面的、嗯、所以在这个21世纪啊，其实情欲这个虽然被大量的讨论，可是我认为是非常碎片化的。其实、嗯，最近很流行一种叫做厌女这个说法、嗯、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哇，我这个要稍微提一下哈，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1980年代，台湾正好是一个政治氛围跟政策大翻转。嗯，大家也晓得1986年87年的时候有这个党外运动啊，后来当然也成立了民进党，尤其他后来你看经过了30几年他成为一个执政党。那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很传统的，那也因为我出生，我的青春期是就是80年代那种滚沸不断滚烫的那种酸辣汤啊，这个社会氛围，然后我就读到了很多，也要谢谢就是志文出版社、哦、他们也把很多欧美先进的观念书翻译出来，当然那时候没有谈版权嘛，可92年的那个版权出清的那个状况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我这代很幸运的，我们就是从传统的、哦这个党国政治慢慢的走向了那个民主的这一块。那在这种氛围成长的我，可能也不只是我，只是我写的我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胆量。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懵大啦，想到什么我觉得就是要真诚，所以我就写出来了。你看我16岁就写下那个什么玛丽莲梦露。对，很好笑。还有发明像四角兽啊等等的，还有其他的作品，还有像我或谈恋爱的写的这个黑暗温泉啊等等的，都是放在骨皮肉那本诗集。那本诗集很多人就切片化来做分析，会认为它完完全全就是反映了 19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的整个性别跟观念氛围，就开始哦，纪大伟他们把那个翻译成酷儿的同志文学，那女性文学就好像把我当成一个切片一个东西，这样子来做研究。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计划，我觉得就是我读的书很杂，我是个爱读书的人，爱思考的人，而且我很小我就问为什么我是在台湾出生的，而不是在大陆的任何，为什么我不是日本人，为什么不是韩国人，后来我去了法国，为什么我不是法国人，我从小就是一直问为什么 我在这儿不在那，也就是因为此时此刻的我的吸收，我才会成为这样的诗人。所以我成为一个性别，我觉得不能用这种就是说情欲，对，我觉得情欲，我那时候没有谈恋爱，而且我很讨厌，我是厌男， 我跟大家讲，我讨厌男性，讨厌到觉得男人是下等动物，是跟女人是 不等配的，女人才是王。以前你看我的写的诗都很中性，对不对？我认为我是无性的，直到有一天我面对女人的月经这件事情说，哦，我是生理女，可是我心里面一直认为我要完全自由，我应该是双性或无性的，我也因为这样才能够写下那些诗过来。然后我完全都不谈恋爱，因为我觉得男人是低等动物嘛。我说我是厌男，我讨厌他们的荷尔蒙的味道，我不懂为什么我讨厌那味道，讨厌汗味，对很多少女来说他们就喜欢那个东西，可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接送我，我很独立，我喜欢穿裤子，我在体育场上我想要跟男生一样的，所以我体能非常好，那我作文就不用讲了嘛，反正我去哪个学校作文比赛前第一名啊，前几名啊，或演讲什么都就是派我出去嘛，我根本就不觉得男人是什么咖呀。而且那时候我放眼过去，确实台湾不应该说那个学校没有什么人可以懂我在想什么。后来我去参加外面的高中啊，就建中的啊，建中的男生把我当成传统女性，你念高职嘛，你当我的女朋友啦，你帮我，那 我下了课之后你帮我洗，我说是什么鬼啊，你建中男生怎么讲的，我写了另外一首诗放在他方，对，反正我有很多事都是真正的事情，我青春期遇过的人生遇到的事情我都把它写成诗。所以这个厌女，首先就是我先讨厌女生这件事情，可是我也讨厌男生，为什么我会讨厌男生，可是我又不得不跟男生为主，因为 我在心理上我认定我是无性的少年，我觉得女生都不读书，还有女生的体能上面，还有你们一般的女孩子都要谈恋爱，因为有男人可以帮你们当靠山，你们都在寻求那个肩膀，但是那个肩膀是我严爱玲讨厌的，所以我觉得我同时在青春期是厌男跟厌女，我是讨厌女生恨铁不成钢，为什么都不跟我读书呢，读哲学书读佛学读有的没有的书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读书，然后男生呢校刊社嘛，为什么当校刊社的前几任都是男生，然后可能是因为职校，可是参加校刊社的人你们只是想要当美美的女文青那种美少女嘛而已吗，可是那个不是我要的，我总觉得我可能年轻时候就读太多书了，我直接就看了西蒙波娃了，我直接就看了沙特啦，看了弗洛伊的东西，我都觉得年轻时候的这些少男少女可能都是我讨厌的目标。
你很早熟，
我太早熟了，然后我又去参加什么不分年龄的联合文学文艺营，然后那些博士生或者是大学生看到跟我聊，我就想你们程度就这样子而已吗，这书我看过了，我就先那样听，听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就说，哦，我就开始插话，就说你几岁啊，我说16岁，你怎么读完了，我说何止读完了，你们讲什么都读完了，
哇，你是才女耶，在那个时代真的是，
我到现在还是很读书很
全方位的，就是体育也好，
然后哲学
热，我觉得你那时候是很外向跟风云人物，
然后都不太睡觉，
你很疯狂耶，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面有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有点躁，就是躁症，对，
所以文学在消化那些躁动的灵魂，
没错，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可能是个流氓太妹，我可能就混， 因为确实你也知道那时候的年代，
嗯，
他们会去找本省派的啦、外省派的小孩子啊。你看了《孤岭街杀人事件》那部电影，其实就是真的这样子。而且我们念高职，我们又有那个机械工厂，我模具科可以随时去磨刀子，你知道吗？可以做武器出来的。但是还好，就说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就莫名其妙的喜欢文学，拼命读书。
有人说你是文学太妹这个封号吗？
大概就参加了文学文营，还有参加新我诗社之后啊、他们看到我蹦蹦跳跳，可是没在谈什么，然后说阿玲读了没？我说读了。然后这个也读了吗？读了。然后说那你那个日本新浪潮？我说新浪潮啊，哦，你要讲井上纪呢还是川端康成还是那个？我说我最喜欢的是三岛由纪夫。我在高职三年，光是三岛由纪夫的52本翻译都读完了，川端也读了，井上纪，还有更早以前的那几个，现在名字现在忽然想不起来了。然后法国、欧美的先进的最早的那些存在主义啊，或性别觉醒都读了，看很多。
你一直给人，你一直给人反差很大的感觉。
对，所以他们觉得说，你看人就是混出来的，怎么你都读了呢？我说。那你在讲啊，我说我还读了道德经，这阵子在读道德经。我说读到道德经干嘛？没有啊，就好玩啊。然后呢又有一阵子，因为看到周梦蝶也喜欢读心经，然后就去抄心经去读，然后甚至还读了一部跟朋友在那边看金刚经。就是高中那三年，只要有人跟我讲说艾琳我们来读什么事，然后我说好啊好啊，我就放下我本来在读的这路线，就稍微去走偏一下下去读。可是就像我们讲的，任何读错的书或是乱读的书，它都会内化。而且我认为阅读这件事情哈，是越早开始越好。我说的不是读教科书，教科书的分数到最后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只有在重考大学这件事情，
它就是考试嘛，
它就是考试嘛。但是阅读是好好玩。我觉得到现在我科普啊，除了数学的书我不读之外，电子物理学读不下去，医学也读不下去之外，我什么书都读。而且我很喜欢读犯罪学跟心理学，读好多。我觉得谢谢台湾出版社，你们真的很大胆。从1992年开始开放版权交易以来，从一年10000多本书的出版书种，到现在平均每年都有40000，我怎么读得完呢、啊？我觉得我是个很专心的，认真的，读者，可是我一个月最多就是读8本到10本书而已，
这已经很高的数字了。因为现在大家阅读量真的都好少哦。
对啊，
对啊，作为书店经营者，看着库存书，一直觉得啊，怎么办？大家都不阅读。不过正是因为有像杨爱玲，她用文学、用阅读作为滋养自己的生命，生产出来的诗是如此的。影响着这么多的读者，这就是今天在讲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诗来疗伤。我觉得是从你的身上的故事或你的分享里面得到这个印证。所以如果就你刚刚讲的艳女对你而言是什么呢？你怎么理解艳女这个世代在产生的一种氛围？
好，我要提到好多的事情哈，因为 女性在职场上面她本来就受到了父权的一个压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就尽可能的能够不工作，很早就48岁就从职场退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认真，就一个莫名其妙程度比我差的或是人脉比我差的男生，他可能就会比我们还要晚进去，他就在职场上面他会变成我们的上司。
的确有他的优势，
真的，
男性的优势。
那再来，女生在还没有大家都是平等位置的时候呢，会互相挤压。他会觉得你结婚了。还有也是很奇怪，有些人是莫名其妙成为不婚族，但是他渴望爱情，然后对我们这种已婚的又在职场上面就会挤压，就会在很多地方上面说，哎呦，你又已经有小孩了，你好像很那个，你工作上面不要太强势哦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是家庭事实，是工作上是工作上面的，你就看看我们的表现吧。所以我觉得我会厌女，就是哎，有些女人就是还走不出这种现代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固执啊。
其实是我们内化了，我们把很多压迫
对，
变成自我压迫或彼此的某种，这个在我们护理界非常常见啊。
我相信、
弱弱相残，或者是无法，我觉得这就阅读提升我们的格局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卡在那边一辈子了。
对，然后就算是做出版的，你以为他读书读很多也不见得，因为他可能就在这个阅读的范围里面他是专业的，但是他不看其他的书，所以我常觉得我好像是阅读过动儿，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书你也看，这个书那你到底要当哪一线的主编，我说我还是当文学好了，但是有人说你应该当总编辑，所以我有很多经验是在出版社当总监或 总编辑，心理的也抓，什么也抓，后来去丰年社也是啊，他们说你又没有农学 农业的，他说你错了，我可是有的。结果一面试他们大为惊讶，说你怎么懂，我本来就农村出生的，我17岁以前，我说每年寒暑假都回到农村的，我知道我们农村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农会是怎么运作的。对，
哇，所以你这个过动的充沛能量在你来我们书店我们都很有感觉，就是每次你出现无论如何就很有能量，然后大家说哎，他是诗人
就是，对啊，就不太像诗人但是我觉得这才是好事。然后我也觉得要跟大家推一下，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综合型的书店，比较特别是如果你对于心理学或者是医疗的或家庭的情乐的，他们有一个区块整个都是这样的书籍，所以你不像我以前很累，以前没有什么博客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必须要去书店里面去一本一本的这样子去买，好，这样去买下来看，但是你到无论如何就不需要了。而比如说你喜欢现代诗，在赤峰街有一家诗生活，或者是电影的，你就可以去七里岸找那个友和书店就是影评人686。你看我们对诗已经读到这种地步了，全台湾的书店我好像差不多也走了，
很像你家后花园。
对对对，我常常去，他们说哎，艾琳老师来了，我说哦，好，然后就这样子。其实真的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是比身为一个孤孤单单在灯底下打字的作者还快乐的事情。你写诗是一个人的事，你阅读虽然是一个人读书，可是你读很多人给你的资讯，你在阅读别人的人生。我觉得我更快乐，就是我的未来我宁可做一个更快乐更疯狂的读者。
是，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接下来请诗人严爱玲来分享她喜欢的书跟她最近的阅读。我们今天邀请到诗人严爱玲来分享以诗疗伤这个主题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好多有关于她对阅读的热情，甚至听起来阅读驯化你的灵魂，就是其实你有一个过动的然后非常有能量的一直在往前奔跑的人生历程。那可以请你推荐一下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书是觉得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一次要推三本书。一次第一本书是，其实这个是修订版的，10年前呢一样的出版社联合文学出了艳女。那这本书是日本的女性作家上野千鹤子然后那个重新再版，它就有增加了近几年发生的 MeToo 事件，而且都是国际的大事。如果你曾经觉得说好像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任何的事情，或者感情家里三代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包括继承权也好等等的，其实这都跟传统社会观点讨厌女生厌女有关。会被家暴的那个女生呢，为什么会家暴，为什么女人这么不值钱，这是厌女这部分。然后呢我们也都知道法国人都比较在性别上比较勇敢比较敢冲。然后这个第二本是我厌男，这本是联合报集团的宝瓶文化出的作者是宝林阿芒热，他本身就是在法国帮协助受过伤害性侵的这个协会里面，他发现为什么这个协会里面大部分基本上99%都是女性的被害者，那男生都是加害者。当然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男性，可他就觉得男人为什么都敢对女人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女生喜欢，尤其是法国女生喜欢打扮的很漂亮，但是我是先让我自己欣赏啊，我愿意让你吹口哨或让你聊， 那是我自己愿意。可是他们遇到不舒服的男生怎么讲啊，你就烧包啊，你不就穿这样要给他看，说是吗，对不对？很我们遇到的这种，所以他觉得会女生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先去厌男，男生有很多不对劲的，在职场面面不公平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看看哦，你看歇斯底里的厌男怨妇们，还有讨厌女人的男人们，男人是到底是因为喜欢女人才来伤害女人，还是讨厌女人来伤害女人？哎，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去看看这发生在法国或欧洲的。这两本书共同的都会针对到最近的国际的或当地他们当国的 Me Too 事件，而且都非常特别，在司法上面判决上面，十年前怎么判决，十年后怎么判来看，我觉得很棒。尤其厌女这本书因为是增订版，哎，我觉得这十年来整个国际还有台湾，你看看台湾整个亚洲第一个通过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这样也写进去了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秀梅，哎，这也是台湾第一本哈出版的《男人的忧伤只有屌知道》。你知道我看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一直笑一直笑，我说啊，男人跟不是很厌女吗？对。然后看完那个这个宝林的啊，叫阿芒热的这个厌男说啊。是吗？你们男人是因为性的问题，所以你们才对女性这样子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三本书要同时推荐。那秀梅这本书是这两本书的另外一个总结。来，我要问你哈，你自己当性治疗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看的都因为故事太多了。你觉得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哪几个范例？比如说你讲到那个食女或食男症。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性开放的时代，可是你也跟我说过有人要结婚了，赫然发现女生到现在还是处子，而且连谈恋爱或者是被人家碰到手都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耶。
我在听厌男或厌女这样子的论述的时候，其实我做一个助人工作者是很心痛的。因为厌男厌女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开心。
对，
其实两性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那两性互相讨厌其实反映了很多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其实非常幽微的还有迷失的部分。所以我常常觉得性议题它是一种迷失，而迷失会创造迷失再迷失，所以你奠基在迷失的基础下很多东西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这本书我真的反而是很想要去突破一个缝隙。我想要穿透这个东西，就是女人能不能看了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更理解男人，而男人能不能更理解自己。因为其实男人的脆弱或者是他很多很敏感，譬如说他不够猛，不够大，不够坚强，这些都是污名，都是脏话。也就是父权底下男人也是受害者，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是在我的协助各种性功能障碍的男性背后都是心理议题。
对，然后有些人他有很多被迫寻求透过性交或杂交寻求认同， 那几个例子我看的也是蛮心痛的。其实他是很保守的，可是他在同侪之间同时的把他心目中的女朋友想要追的女朋友同时杂交。我觉得
你讲的是前演的第一篇故事就很震撼。
我那时候就很震撼，我说哈，原来有些事情发生是不得不，然后
是
对，
是
很怪。
是就是有一篇本来要收入进去我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的故事，后来被拿出来了，就是因为我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那一篇没有写进去真的很可惜。他就在讲说他为什么早泄，因为他第一次性爱的经验是在多批派对。
对，
也就是你知道这个世代的性烦恼真的是上个世代难以想象的。
对，
这世代有各种台面下，你知道网络上你随便对哪一个群组有兴趣，你就可以加入某个社群。
是的，
所以你想要玩什么其实现在都可以。
还有那个交友 APP 我看的我真的吓到，都非常
直接约炮。
对，
所以变约炮难题不是交友难题啦。
是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在讲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这本书，其实我是想要让两性之间可以互相理解。那有时候就会大家就跑来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写男性？女性作为性弱势，其实女性更忧伤。那秀美什么时候写女人忧伤？那我就会开玩笑说，女人的忧伤男人不知道。
嗯，
男人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
嗯，
就是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忧伤，他自己其实隔绝感觉的，
嗯，
他也没有办法进入女生的痛苦里。
哎，这样对了，也就是说真的上半身的思维跟下半身是有连通，但是它是切割的，
是
这一点没有人承认，说上半身的大头跟下半身的小头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是
他都认为头脑是理智的，下半身有时候失控错的，
所以他们常常下半身失控啊。
对呀，对呀，
而他们你知道这个失控其实是再有钱再有社会地位再读书、
嗯、
然后就是历史上真的你去看历史有多少男人因为性搞砸
啊。对呀、啊，
我们历史故事都超多。
好不好，
对，所以其实性这个议题它非常的核心、嗯、
对，
嗯，它其实是 我的书里面是在讲阿里斯简、嗯、就是巨人最脆弱的一个地方。
嗯
嗯，那我真的很希望男人跟女人可以互相了解，可是前提是男人愿不愿意先了解自己。
我觉得他们搞不清楚，就认为就是要什么大狠什么准什么的，都
是
其实都是骗自己的，
都是一种无法面对真实，因为他们也是人也会脆弱，所以女人一直在抱怨男人不了解我，可是他不知道男人无法了解女人是因为他连自己都不了解，所以是不是应该要、
嗯、
我想要先透过这本书，那男人现在面对，就是我这本书有一个91页，真的请大家要翻开，如果买这本书一定要翻开
91页，
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健康的男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勃起，你觉得这句话对吗？
错，
没错，我要大家打大叉叉，你知道吗？我那一个它是一句话，可是我左边是写我请大家拿笔来打大叉叉，就有人截图截这句话在限动，然后就有人在下面说怎么会有这么沙文主义的作者写这什么东西，然后呢发这个限动的人还说没有，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跟因为 那个是我们的常客来常来无论如何、嗯、我说你怎么你知道这是要打叉的吗？他说啊是这样哦，他选择性的读我的书、
哦、
因为他真心觉得一个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勃起，而一般的书真的是在教男人说你要很棒你要随时勃起，可是我正好在讲说阴茎不重要，我们把阴茎放得太大了，因为女同志之间没有阴茎也是很精彩耶，
对、啊、
而且更容易高潮、
欸、手指头就可以了，舌头也都你们男人全身上下的性器官不是只有阴茎，你只要眼神够杀，手指头够灵活，甚至你愿意的话用舌头深入都可以啊，谁说只有阴茎呢？
是，所以这种美好的性爱其实反而应该去除这种以屌为宇宙中心的思想，
对，
而那种亲密感才会出来。
对呀、啊。
嗯，所以这就是我这本书想要发生的作用。所以我们从在阅读严爱玲的诗，在讲女性的情欲，在讲很生动的你的语言，其实就是一种调情，所以我觉得你的诗其实是非常性感的。
有有有，我马上念一句哦，就追寻我因为太多人都会把我们这种中年啊又是老师就当成咨询免费咨询了，会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说哦，好了，我就写一首诗给你们大家听一听。这首诗就叫做《追寻》。在吃时间哈，92页，有你刚91页，那我就92页，怎么那么巧？来，为什么方的要找圆形？你不知道自己会破坏某种结构吗？为什么大的那一方要融合其他小的物件？他们不能各自独立而美丽吗？为什么要追求另一半之外还要另一半？谁是完整的自己？谁又该拼吞别人来拼凑自己的缺憾？方的追寻圆的，温柔追寻坚强，你要知道这就是一种折磨。哦，缺憾是一种无法满足的病症，你只能是你的病而已，别追寻我的圆满来作为你医疗的药方。 原型是我的月亮病，不是你要的规矩，是吧？
这首诗作为我们的这次的主题真的太完美了，是一个非常棒的句点。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在讲以诗疗伤，而你的诗就是在回答这一个，
其实回答你为什么一定要读别人的东西，你一定要读心灵的东西才觉得我是阳光正面的呢？好吧，那你就拼命喝鸡汤好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心理的书才懂得心理学呢？不对，更多的小说里面他把犯罪学跟心理学写得更淋漓尽致，他是透过 事件的剧情去写的。那我们诗句里面、哦、只不过把人性切得更狠更细碎，然后透过诗的语言跟你讲，你不见得、是孤单的，你也不见得是无能的，其实你真的透过阅读别人的故事你可以得到资料，然后你读过男人的忧伤之后屌知道，你就知道、哦、女人你的忧愁其实也是因为男人不了解他的忧伤是来自于那根条。
是啊，我觉得很多人看的会同情男人，
是
因为
我
们误以为男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误以为他们在伤害我们、嗯、可是他们其实是无能，他们爱无能，而性无能的时候、嗯、他们连性都没有，他还有什么呢？
他其实会被暴力，就是外在暴力，
是是、嗯、所以其实很多是他们的痛苦的扭曲。
嗯，
而这件事情我觉得社会结构下的痛苦是必须要被所有人理解
的
我觉得不管是诗或文学我们都想要穿透这个表象。
我也必须讲，我看了秀梅的那个男人的忧伤之后屌知道，我忽然发现原来厌女跟厌男都是因为性的问题，很多都是性的在社会上的阶级的这个 被分成你怎样我怎样，你要主动我要被动，他就没有融合，那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 很好，我们台湾的出版自由跟言论还在医护上面的研究，透过了秀梅你的笔，有了台湾的第一代的性心理治疗师，然后出了这样的书，大家要去读好吗？谢谢。
是，所以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火花。就是刚刚你分享的部分让我想到，无论如何书店常常人家来逛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们是护理心理背景、嗯、那应该他会以为会看到非常多全部都是护理啊、嗯、心理相关的、嗯、我就说文学或者是有时候比心理学更透彻的描述人的状态。
是
嗯，所以其实我在写那忧伤只有屌知道，我是用叙事治疗角度跟用写小说的方式在描述人性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文学的滋养的确像你讲的其实是比心理学还心理学的。
是啊，真的我都觉得我应该也要来收费了，不然以后办了一个什么心理读书会，哎，这个也不错，好像你可以发生在无论如何、
哦、可以来合作。
对，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心理咨商费，一个小时就收1000块钱就好。
好，
一个人。
好，我觉得对小说或诗的一个提供的视野，的确有时候跟心理治疗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是很洞察的。
是的。
所以呢，请大家关注无论如何书店粉丝页，我们会邀请颜爱玲来做咨询，文学咨询家。
好的，我赞成。好，然后也谢谢秀梅今天用这样的主题把这么多的书跟治疗的议题还有性心理都串起来，这个节目太好了，
谢谢。所以我们的节目到尾声了，下周是上午11点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我们空中再会，拜拜。